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我要接着跟您讲主耶稣在地上所吃的最后一顿晚餐，那也就是那一年犹太人过除酵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。到了那天晚上，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在一起共进晚餐。上回故事讲到，主耶稣就在他的门徒们彼此相争谁为大谁该做首位的时候，主呢谦卑地脱下自己的外袍，像个仆人像个奴隶一样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。对了，就是洗脚，洗他们那几个大老爷们又脏又臭又糙又黑的脚。谦卑，我跟您说吧，主耶稣这已经是谦卑到底了。您想想看呢，你这一辈子给谁洗过脚？给自己洗过脚，给自己所爱所疼的孩子们洗过脚，而且还是在他们小时候。你给哪个朋友洗过脚啊？你给你兄弟姐妹们洗过脚吗？你为你父母们洗过脚吗？你为你所敬爱的丈夫，你疼爱的妻子亲手洗过脚吗？你给你学生们洗过脚吗？你为你的敌人卖你的仇人洗过脚吗？可咱们的主耶稣为他的这几个不成才的学生洗脚，而且其中还包括就在那天晚上要去卖耶稣的犹大。可见咱们的主是何等的谦卑，何等的温柔，何等的慈爱，何等的宽容与怜悯。可主那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主要教导门徒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功课。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用嘴讲用话说都不够，主要亲自给他们做，而且是坐在他们的身上，所以可以让他们铭刻在心，那就是让主的门徒们可以切实的真心的彼此相爱。而这种彼此相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不是因为你好你漂亮你香你美丽，哎，我去爱你的优点，这个啊容易，这是有选择的爱，有条件的爱。主要他的门徒们彼此相爱，那是无条件的，不能说我觉得你脏看着你臭闻着你恶心我就不理你。主让他的门徒们要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帮助，彼此洗脚。因为这人的脚啊，是人身体中最低的一个部位，离地最近，最容易脏的地方。只要您活着，行在世间，你就与这肮脏的世界有接触，所以您这双脚就难免被玷污。玷污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嗨，洗呀，洗了不就干净了吗？可有的时候啊，咱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脚脏，可是别人看得清楚。但别人看得清楚，人家不一定告诉您。 因为别人没那责任告诉你。再说了，人家真告诉您，您要是翻脸骂别人的话，那不是自找没趣吗？所以主耶稣那天晚上教导他的门徒们要彼此相爱，也当彼此洗脚，若是去这样行的话就有福了。可这话呢，不是指着他们众人说的，主是指着他所拣选的人讲的。所以如果您要是问说我该不该给我的弟兄，给我的姊妹，为我周围所有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洗脚呢？那这事儿你应该明白，你是不是主所拣选的，他们是不是主所拣选的。如果是，那您就别问了，找盆打水去吧。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既然主都这样做了，你不做，那你就不是主的仆人，你就是主的主人，你就不是主所差的人，你就是一天到晚差主、使唤主的人。所以给不给你的弟兄、给你的姊妹谦卑的弯下腰来洗他们的脚，这可不是咱们这些称主为主的人、被主拣选人的选择，这是咱们必须要做的。咱们如果不做，主就不是咱们的主，不是咱们的夫子。换句话说，咱就不配称主耶稣为主。可您以为洗脚真就是洗脚啊？现代人有几个脚是脏的呀？脚上不是穿着鞋，就是还套着袜子。人身上真正肮脏的地方，与这败坏的、充满罪恶的世界接触最多的地方，是我们的眼，是我们的耳，是我们的思想，是我们的心。那这由眼耳进来的肮脏，玷污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这又该怎么洗呢？谁能洗？拿什么洗呢？一盆洗脚水洗得干净吗？旧约圣经箴言第十七章第三节说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您听听，永生真神耶和华，他要熬炼人心，像炼银子、炼金子那样，把人身上的杂质全都给烧光了、炼净了，留下的只有神自己的性情。那位说了，我要是没有神的性情呢？你要是没有神的性情，你就被烧光啊，什么也留不下。您要是还想留下的话，您最好有点神的性情。那这位又问了，我怎么才能有神的性情呢？是啊，一个被罪恶彻底玷污了的人，怎么能有神的性情呢？所有的只能是撒旦的性情，因为咱种的是什么，结的就是什么，从什么生的，咱就是什么。如果咱们是从情欲、血气与肉体生的，那生出来的就是情欲，就是血气，就是肉体。从罪人生的就只能是罪人。想要有神的性情，除非你重生。怎么重生？从灵重生。从灵里生的，他就是属灵的，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头重生的，那就会有神生命的一切性情。那这位又问了，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的容易，人怎么能从神重生啊？人怎么能从神的灵重生啊？您有没有什么确据啊？这话问的的确不错，世界上的事儿啊，真真假假的，还真不在乎谁用什么口气，有多肯定，拍着多大的胸脯说，谁说的响，说的多，说的漂亮，谁说的就是真的，那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？我刚才说的那重生啊，
那人的罪可以被洗净啊，都是神亲自向人说的，而且是神向人打了保票，立了约的。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《马拉基书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边是这样讲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的银子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先供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向人说这段话，乃是在主耶稣来到地上400多年以前呢。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，而今天呢，这预言实现了。以色列人祖祖辈辈所寻求的主忽然就进入了他的殿，与人立约的使者，也就是这位主，那位全人类一直仰慕的，已经来到。旧约圣经说必炼净利未人，什么是利未人？就是被拣选的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最后留在神面前，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，就是金银宝石。所有那些草木禾秸啊，全都被烧成灰了。那旧约圣经上又说，这些被拣选的人，凭什么样的公义可以献供物给耶和华呀？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能献上什么样的供物，能够蒙神耶和华悦纳呀？那也就是说，什么样的供物，什么样的祭，能让神耶和华息了对所有罪人那个罪所发的烈怒？哪个祭物能担当得起全人类所有人的罪？这个事儿啊，还真得让神自己说了算。在赎罪这件事儿上，人必须要听神的，因为是咱们欠神的嘛。所以不管咱们还什么献什么，都是他说了算。您想想，在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咱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神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，所以当神在看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所看见的不再是亚当和夏娃这两个犯了罪的罪人，显现在神眼前的乃是为他们的罪而牺牲了的供物，也就是为他们的罪舍了皮舍了命的那一位。亲爱的朋友们呢，主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啊，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。所以当他要洗门徒的污浊的时候，他脱去他的外衣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就在那一天晚上坐着与门徒们一同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 亲爱的朋友，知道什么成就在神的国里呀？这宴席的真谛，那天上的宴席，与神同坐的宴席，成就在神的国里。说罢这话，耶稣接过杯来，向着天，也就是天父祝谢，然后向左右的门徒们说，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神的国来到。说话间，他就把酒杯传给了大家。所以我跟您说嘛，耶稣那天晚上吃饭呢，还真是他在地上吃的最后一次饭了。看着这群可爱的门徒们接过杯子来就只管大口的喝，那排在后边的还紧怕前边的人喝多了不给自己剩，扯着脖子伸着手要在那儿抓杯。您帮我想想，咱们主的心情当时会是怎样？我真猜不出来，但是我可以告诉您，好受不了。接下来主就拿起桌上的无酵饼，捧在手中向天父祝谢了，就把它一块一块的掰开，递给他的门徒们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门徒们接过手中的饼，这还没咬呢，听主说这是他的身体，有点纳闷，这不就是一张饼吗？怎么会是您的身体呢？您的身体为我们舍了，让我们吃，而且以后还让我们这样做，为的是纪念您。主，您这是说的什么呀？门徒中有几位不懂，也有几位不太懂，还有几位更不懂，还有一位一点都不懂。那有懂的没有啊？有，懂什么呀？懂饼就是为了要吃的呀。主让咱们吃，咱们就吃；主让咱们喝，咱们就喝。主的话懂不懂没关系，但是主的话呢，咱得把它记住，而且还要照着去行。这话还真不错，幸亏门徒们把主的话都记住了，所以事成之后啊，当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以后，这不就把事儿写在圣经上了吗？这不是我今天就可以给您讲这圣经故事了吗？所以在这儿啊，我还真不能埋怨那些门徒们懂还是不懂，我谢谢他们，感谢主让他们把什么全都记住了，而且遵行主的话，与主一同吃喝这最后的一顿晚餐。见大家都吃饱了，也都喝足了，主耶稣呢又把那杯拿起来了，向天父祝了谢，递给门徒们，向他们庄严地宣告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主说完这话，整个屋子里是鸦雀无声啊。啊，这不是葡萄汁了吗？这又变成您的血了。刚才您拨开饼说那是您的身体，是为我们舍的，现在您又指着这葡萄汁说是您的血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主耶稣见门徒们都愣着，他就继续地向他们宣告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听了这话以后，门徒们就把杯从主的手中接过来， 一个一个的喝主与他们立约的杯，喝主为他们赎罪的血。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血可以立约，血可以赎罪。所以当门徒们把这杯传完，把这酒喝尽之后，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，看哪，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接下来才有那段门徒们互相猜疑，互相追问，到底谁是要卖主的那一位，以及犹大被主认出，撒旦进入他的心，他就按照预言上所说的，吃完了主，喝完了主，跑出房门卖主去了。咱犹大的事儿就不多提了，咱回过头来好好说说这顿逾越节的晚餐，主在地上与门徒们所吃的最后这一顿饭。凭良心说老实话，您觉得这顿饭门徒们吃的香吗？嚼的美吗？喝的痛快吗？可不是嘛，逾越节的晚餐，逾越节的晚餐吃什么呀？吃的是羊，吃的是肉。可是圣经上写的，他们吃什么了？吃的是无酵饼，喝的是葡萄汁儿。门徒们满心欢喜的去赴宴的时候，心里头想着，嘿，这次过节还不得来几只烤全羊，怎么着咱哥几个也得一人来一只羊大腿啊。结果咱们说来说去，说去说来，说到这儿连个油花都没有，连个肉渣都没看见，就甭说羊了，连个羊味都没闻着，净吃素的了。这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师父请门徒们吃饭，你吃什么了？是他们钱不够吗？犹大腰里头钱囊里的银子可是哗啦哗啦的，那有钱怎么买不着羊啊？是不是经济不景气，人多羊少，羊全都卖完了，门徒们从乡下来进城，没有城里的肉票啊购货证，不是排了队了，排到一半人家卖光了没买着，就是排到了人家不卖给他，因为他们不是耶路撒冷城里的人。我一说这个，那位吃过苦的说不定就笑了，哎呦，怎么耶路撒冷还有三年困难，还搞文化大革命啊，买什么东西都得凭本市居民购货证，外加上面票、米票、粗粮票、肉票、油票加布票，只要您不是本地人，进城来就是想买个热烧饼，都得要使用全国粮票。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惨，但是也不会那么惨呢。但是我跟您说，那一年过逾越节啊，烤全羊多的是，到了晚上卖不出去，打折降价，吆喝的那些卖羊的人嗓子都干了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因为以色列他们趁什么呀？别的没有，趁的就是羊。过逾越节，过逾越节，过的就是这羊节，吃的就是这羊。可咱就不明白，为什么那天主耶稣就没给门徒们预备羊？凭主耶稣的能力和本事，弄只羊算什么呀？5个小饼2条小鱼在他手里头，向天这么一祝福，一分开，5000个大男人就愣吃饱了，还剩下12筐。在迦拿的婚宴上，他能把洗脚水变成最好最好的美酒，他一句话就能让那些个一夜都没打着鱼的渔民的船满了大鱼。那您说主耶稣自己带着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，他怎么就没准备羊呢？准备一只烤羊对他来说那太简单了。
你门徒们想要吃鲜的还是想要吃嫩的，想要吃焦点的还是想要吃脆点的，你随便点呢、啊、主全都能满足你。可是那一天主耶稣请他们吃的羊不在他们的菜谱上，主耶稣请他们吃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话一样，乃是他自己的血自己的肉，他就是那背负世人罪孽神的羔羊。而如今主耶稣照样把他自己完全的献给你献给我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吃喝他自己，因为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。